好，我们继续上课。好，大家请看第四页的中间刮胡二。那这是忧苦的第二类啊，就是对于身心众生于自然而引起的苦。那这个其实就是导师在《中观经论》所提到的，我们观察缘起有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身心，第二个就是众生，就是自他，第三个呢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物跟我，自然界跟我啊，所以就是这三个。其实导师在很多书，我后来发现他，如果我们有导师中观啊，或者是一些龙树菩萨的论点的基础，你来看导师的一些很普通的文章，它里面也有隐藏很多深刻的一个用语，只是你没有那个背景的话，可能你就不太能够看得出来，其实中观经论也有提到这个，就是观察缘起要从自身，就是身心，导师是用身心，第二呢就是自他，自己跟他人，第三呢就是物质跟我，物界还有我。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有画过一个图，就是我们在观察缘起的时候呢，你看阿含经它都是从最小我们的五蕴小宇宙开始观起，对不对？那从自己的身心开始去分析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那如果能够自己掌握好自己的五蕴身心，我们再扩大去观自跟他。所以身心就是自，人与人之间就是他。那有办法观察这一种家庭、社会、国家，那慢慢的再扩大，就是物跟我，就是物质跟我，就自然界了。好，所以观察其实从缘起法来说的话，它也是层层推广的扩大，所以如果大家有中观经论的背景来看这几个用词就会知道。那因为它会影响我们产生忧苦，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它。那观察缘起，因为缘起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流转门，流转门的话就是讲我们的什么呢？惑业苦，对不对？惑业苦就是我们的身心咯，就是我们的身心咯。所以缘起它只是一个佛教的术语，但是其实它的内容就是观察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我们身心的问题能够处理，我们就有办法帮助别人处理。那有很多，我有遇过一个法师很好玩哦，他在南华大学念这个宗教系，不是宗教系还是什么，他在他现在在医院里面当这些临终关怀的这个心理咨商师，一个比丘尼，那他却来请我去他的道场讲课，讲成佛之道这种，那我说你自己讲就好了啊，对不对？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有他有兴趣这一块呢，却在这种教理上呢就比较弱，就比较没有信心。所以让我感觉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佛法所讲的内涵，就是离开人间，离开人心，所以我们要去碰触一下这一些什么心理学啦，什么就是这样子才可以把佛法用在生活上，用在临终关怀上。但是你看导师的书，导师的书从来不会这样讲的。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管他怎么讲都没有我们佛法的心理观这么维系的。因为佛法所讲的它是一针见血，它不跟你客气的。我们会有忧恼，就是我们有贪嗔痴，他不会说你比较有钱，你比较有知识，我跟你讲你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的啦，跟你讲的比较客气一点。 在佛法来说呢是没有的，一律众生是平等，都是五蕴身心，都有生老病死，是一律平等。所以我们要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呢，就看我们自己的诚恳度到哪里。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自己有贪嗔痴，那佛陀接下去所讲的八正道修行方法，我们才会如实的去修行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对于自己都认识不清楚的话，还用这些外在的一些世俗的东西来庄严自己，这个就是本末倒置啊，在佛法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总说上面所提到的，就是人间关系所构成的家庭、国家、天下所有的不同问题、不同苦难，这个就是刮胡一啦啊。第一行这个就是刮胡一，而这里就是刮胡二。越人的心境来说，有没有？人的心跟境呢，这个是相对的。心跟心是内在的，境是外在的。越人的心境来说呢，内心所产生的忧苦，一定是由于触对境界才产生的。那从对境的差别来说，就可以分成这三类。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我把眼睛闭起来，耳朵塞起来，那我就没有境了？错了，因为我们的意根对法尘是不用张开眼睛的，就是我们的意根。所以大家知道做梦，五根如死人一样，但是意根却可以很活跃，对不对？那这个意根就是它可以自己操作的。所以在佛法来说，他比较重视心的修炼呢，就是跟心跟境的对相对来说呢，它是从有形到无形都包括在里面啊。好，我们来看别事这里，第一个刮胡一，对于身心而引起的忧苦啊，人是身心、精神和物质的合体，一般所说就是生理跟心理啊，物质跟精神。都是在什么呢？熏习不停的变化生灭当中，身心不断的变化，渐渐的就会怎么样啊？老病死到来了。老病死而引生的忧苦呢，就是触对身心而引起的，就是自身的触对身心而引起的。那老病死是本是自然的现象，人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是必然的。但我们一得人生，每个人都想不老不病不死，至少也不喜欢自己老病死。那导师举了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啦，他说女孩子啊，年轻的女孩子不可以讲自己的实际的年龄，那西方呢以问女孩子的年龄为不礼貌，这个就是怕老的忧苦。哎，我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好像世界改观了吧，女孩子应该不会这样吧，那老病死而引起的忧苦呢是否明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一般人总是为此忧苦，为此而忧苦，成为现实人生的普遍事实。那我这次回家，我的老母亲，其实我妈妈的身体蛮不错的，可能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苦干嘛，苦干，所以身体有运动到，所以老来其实身体还算 OK 的。她现在还可以煮饭啊，洗衣服、晒衣服都可以，晾衣服还可以。那只是呢，膝盖不是很有力，所以现在她越来越走路越来越没有力。那这个还其次，最近呢，我听我的妹妹跟我提到啊，我妈妈，因为我家庭的人，毕竟她不像我们这样啊，整天在寺庙住，有佛法的熏习，所以她妈妈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现在不是流行一种说法说，哎，你要让老人家去动。你不要禁止老人家不能去打牌啊，去交际，为什么？因为他会老人痴呆症，对不对？这个是大家现在都 OK 的嘛，可以接受的观念嘛。那我们也 OK 哦， 妈妈一个礼拜有去跟她的牌友大家交换一下功夫是 OK 的，有没有？但是问题是几年后哈，我哥哥允许就是同意我妈做这样的一个仪乐之后呢，几年后而已哦，才几年哦，陆续的这些牌友走了啦，陆续的一个一个走，所以弄到我妈妈现在的心境就是她很担心什么时候轮到我啊，这样。因为老人家的思维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现在还很青春可爱啊，你还没有想到这么靠近。但是这种老人家如果说他整每个礼拜都约好一起打牌的哈，诶，这个月少了一个，下个月又少了第二个，那个内心的那种彷徨啊，诶，是不是好玩的呢？所以后来我慢慢发现啊，老人家有时候就是我们要去善于观察他这种内心不安的情况，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呢，孩子就是要多陪他，因为他从他的朋友啊生活当中慢慢产生这种忧苦，他不会讲出来的，他不会讲出来，但是从他的一些表现当中我们就要观察得到，那这样的话对老人家的爱护啊才会比较周延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家庭有一个老人家，或者以后我们自己也会成为老人家，对不对啊？那所以这种知识呢我们要先有啊，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呢，那心情才会彷徨失措啊。所以有佛法是很好的，因为有佛法呢它是不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啊。我们现在在福岩是读导师的印度之佛教嘛啊。我每一次读啊，我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感触啊，就是导师在第一本书啊，他三十几岁写的，好像35岁写的。他三十几岁写这本书啊，怎么到他80几岁写那个七理七机的人间佛教，那些观念还是很多都是一样的。我很惊讶你知道吗，他30几岁写的书跟他80几岁有很多观念还是一样。所以我才发现导师没有老人痴呆症的。然后他一个人也可以悠游法海这么自得其乐。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我们不要有这一种身心的忧苦啊，多深入佛法，真的它不只是能够安定我们这种恐惧的心啊，彷徨的心，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各方面的一种维持啊这种智慧的一种各方面的这种平衡，我觉得真的它有它一定的力量。当然我们对于法义的这种佛法的号耀跟这种真诚啊更加是需要的啦，所以不是只是在表面的啊，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有持之以恒的这个心力的话，它的力量慢慢就会产生啊。好，那这个是身心引起的苦，那我们来看挂壶二，众生跟人类而引起的苦。好，请看第五页。另一类忧苦呢，就是众生跟人类的。那第二段呢是众生，第三段是人类，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啊。第二段呢，虎、狼、豺、豹等出现，让人怖畏，特别是古代啊，这个人兽斗争的时代，这个就是众生啊，或者是蛇啊、蚊子啊等等，也都一样。那这一些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少的苦恼。那这是人跟旁生啊动物相处而引起的。那再来第三段呢，人类啊，对于人类而引起的忧苦呢更为明显，因为人是社群的社会的动物啊。人一定有跟他人相处的因缘，即使没有共处也多少不免有所关联啊，所以种种的人事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啊。人与人由于个性、兴趣、见解的不同， 当然就难免会产生误会、争执、仇恨，当然也就会带来我们有很多的苦恼。即使感情再好，恩爱非常，但感情是没有定性的。我觉得这句话导师讲得真好，感情没有定性就是它是无知性的感情是无知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的知情意啊，它都是生灭法啦、哦、它都是没有定性的。一旦受到某种影响呢，感情就会随之变化、啊、不管是母子、夫妇、朋友都是如此啊。那其实情感深厚的眷属之友，感情虽然没有变坏，但是如果到达了生离死别所引起的苦恼，也是常人所不能免的啊。所以这个是对于人类啊，上面是对于众生，下面是对于人类啊引起的苦。好，再来我们看刮胡山对于自然界还有物质的引起的苦。生存于大自然当中的人类离不了自然，那物质呢啊，就是下面所提的，人的生存不能离开这些资具啊，生活的用品缺少都会产生痛苦啊，但有了多了也会引起困难啊，就好像交通以前依赖这种步行啊、小舟啊，非常困苦，但是有了汽车、飞机、轮船交通工具，虽然优点是缩短彼此的距离，但是新的忧苦就是飞机、汽车、轮船失事啊，那都市中的交通事故那日益严重啊。我想这个大家也很容易了解啊，这是我们的物质啊。再来自然界，那天时啊，就是气候啊啊，或者是时序，就是有炎夏啊，或者是寒冬，那都是我们不能左右的啊。那天旱的时候呢，求不得雨，有时却大水为灾啊，像地震、台风、海啸、火山爆发，这些都是自然的灾害。人类生活于大自然，触对自然而生起的苦恼啊，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嗯，好，那这个就是这一段的内容。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段，解除苦厄的办法啊。个人、家庭、国家、国际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苦难重重，不消说是依个人、依人与人的结合而存在。第一个，对于自然界；第二，对于众生界；第三，对于自己的身心。这种种的忧苦都由于我们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有了我们自己，人类便有种种的苦厄，人类所共处的世间也就充满了苦恼，有苦恼就有解决的要求，因而引起解决苦厄的办法。那我们人类，我们的种种苦厄呢，其实都是由于我们自己人类而有的。所以佛教讲苦呢，最后他会提到什么？五蕴炽盛苦，对不对？所有的苦啊，其实最根源就是五蕴苦，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身心，就不得不老病死。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要交通方便，发明汽车，那发明了这一种汽车，我们就要面对汽车所带来的苦恼，对不对？那我们有了这个身体，又想不要不老不死的话，哪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人啊，有很多人说，那为什么我一定要面对这种苦呢？啊，你们有问过自己吗？为什么我一定要我面对这种苦呢？为什么？ 我可以不要面对吗？可以吗？啊，为什么这么残忍的这个轮回要让我不停息的这样一直去流转呢？是谁给我们的吗？自己给自己的。如果我们不要在这一种生老病死，不要这样轮回，也只有自己可以帮助到自己，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往下呢，导师会把这些问题啊说到最小，你从自身开始吧。我们要别人对我们好，我们要先怎么样呢？改变自己的习气，对别人好。啊，如果我们自己连自己的自我要求、自我的这种反省都没有提升的话，我们怎么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切实的说起来，世间的一切的学术啊，包括医药啊、教育等等，以及科学啊，没有一样不是为了人类跟众生有关的啊，没有不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存在而出现的。那宗教佛法的出现也是为了这个，就是解决一切的苦厄。如果离开了人类自己，或设法想一个没有众生、没有人类的世界，那是不成，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也，那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也一切都不成为忧苦啊。所以离开了我们人类自己啊，其实这一些都不能成为忧苦啦啊，所以其实一切的忧苦归纳起来就是由于我们人类。好，高虎二，一般来说，人类的忧苦存在于个人、家庭、国家、国际的关系中，存在于对自然界、对众生界的关系中啊，请看第六页。所以世间的这种种的教育、医药啊、设施等等，都是为人类忧苦与福乐的关系啊而出现的。佛法并没有轻视这些的重要性，而是说老病死所引起的忧苦，虽然是个人的，却是最基本、最原始的一个根源处啊。所以一切问题跟苦痛，即使解除了，但是每个人要面对老病死，他还是要去面对的，他还是存在的啊。所以不管是我们从历史上或者从现实上来看啊，有很多人用各方面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生活上、人际上所面对到的苦，但是终究呢，他再怎么伟大，他自己还是要历经老病死苦，对不对啊？这个是没有一个众生可免的。佛法是说物产的增加、政治的改革等等，对人类苦厄的解除、幸福的增强虽极为重要，而最根本的其实还是每个人理智的智慧跟道德的提高啊。所以大家把理智的智慧跟道德的提高圈起来，就是这两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导师后面会提到哈，智慧是理性的，道德是感性。那道德是什么呢？道德就是慈悲啦，道德就是慈悲啊。所以道德的提高就是慈悲心提高啊。一个是理性的智慧，一个是道德的慈悲啊。这两个如果能够提升，一切的苦厄都不成问题。所以能消除种种不良的心理因素，净化自己的身心啊，那重视个人根本的革新跟完善，才是彻底的解决苦厄，实现个人、家庭、国家、国际的真正幸福。否则不重视人类自己的修为啊，就是向内的修为，一味的向外求解脱，那觉得别人不好，起来打倒他，不知问题并没有解决，代之而起的一群，每人自己都具有同样的问题啊。所以觉得物质不足，尽量向外求发展，那不知道物质的发达跟个人的福乐 国际的和平不成正比例，那还是那样的斗争跟弊害啊。所以佛法的观点呢，它是忧苦问题都是依人类自己而存在的啊，唯有从自己的理解改善解决，才能够把问题根本而彻底的处理啊。所以佛法呢，它当然他不否认这一种世间的这种种的知识啊学问所能消除的苦厄啊，但是我们人类自己最终究要面临的苦呢，那这个是佛教特别关心的。佛教最关心的是这一块，我们自己要面临的苦啊。那我想问大家，大家在听闻佛法过程当中，有没有希望自己呢，其实像我自己哈，你问我说有没有发愿到什么世界啊，或者是以后想要到哪里去，我是不会想那么远啊哈。但是至少我自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很希望呢，学佛越久，我的忧苦越少，对不对？所以导致他往下呢，就会提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现在一下子做到彻底的解除，但是我们要做相对的解除，或者是慢慢减少的这一种方向前进。那如果我们学佛越久，忧苦越多，它是对还是错？错的。所以我们学佛啊，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忧苦越来越减少啊。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跳脱自己的这种固执的观念啊，习气烦恼啊，那我们终究呢跟一般人没差多少啊。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三问题的分析跟推究啊。一切的忧苦问题依人类众生而存在，到底众生的身心有什么问题而这样的解决不了？依佛法来看呢，归纳为四类。这个就是讲到问题的重点啦啊。第一个就是欲争，第二是什么？总共有四类嘛哈，我们先看哪四类。第一个是欲，第二呢在哪里？在第九页。第二是见，第三呢？第三在哪里？十二页，有没有？第三是慢，第四呢？在第十三页，吃啊。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本啊。就是问题的分析跟推究啊，我们解决不了众生身心的苦，主要就是我们有这四大烦恼。所以导师给我们分析，先分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四大烦恼，那下一个步骤呢，导师就会去说明怎么去处理这四个烦恼。他是这样的，他先跟我们分析，然后再讲对治的方法啊。好，我们来看第一个第六页哈，欲争，争就是不和谐，世间不和乐的别名啊。那争它表现出来呢，就是内心、语言跟身体，内心有猜忌。语言有论争，身体上有斗争的行动，战争都称为争。所以争呢，不只是内心的不和谐啊，它表现出来就是内心就是意，语言就是口，身体就是身，表现出来就是身口意啊。所以争呢，它不是只有内心的不和乐，它表现出来就是身口意的。身口意的动作啊，内心的这种猜疑也算是意业哦，它也是没有表现在外表而已哦，它内心的这种猜忌啊， 也算是一种争啊，烦恼来的啊。为什么会有争？经中说，因为我们有爱欲，有爱欲就是争的原因，内心有贪爱的烦恼在作祟，所以就不断的起争，争就会带来忧苦啊，争本身也是忧苦啊，所以这个爱欲呢，或者是这个欲争，这个欲就是贪爱啦，贪爱啊。好，我们来看它详细的内容，请看第七页。那导师这里呢引了两部书，第一部呢是荆棘的逸品，第二部呢是中阿含的苦印经。好，我们来看刮胡二逸品，提到这个寄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蛮喜欢这个寄送啊。他说去求诸欲人，就是追逐啊欲望的人，常起于希望，就是内心有非常多的奢望，所欲若不遂，就是自己所祈求的所希望的如果得不到不满意，恼坏如见众，就是自己呢就被这个烦恼啊所回过头来伤害到自己啊。所以追求欲望的人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自觉啊。所以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欲就是希望的欲求。这里所说的欲不只是希望，而是呢跟贪爱相结合的欲爱。那导师这里就分三类欲爱来说明。第一个是生活的资具物质啊，生活物质第一个，第二个是男女之间的爱，第三个是家族或国族繁荣的爱。所以大家在佛法概论不是有看到一个繁荣欲，对不对？哎，就是这个啦啊。那一切都是欲爱，那主要是经济物质的欲爱。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欲争，导师这里是兼提这个经济物质的欲爱。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导师这一个章要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忧苦解除嘛。大家还记得第一个标题吗？就是人间忧苦的解除，人在互动之中忧苦的解除。到了25页的地方才进入自身的忧苦解除，那时候呢才会讲其他的爱欲。这里是先讲经济物质的方面，就是我们人跟人，社会跟社会产生的忧苦啊。老师先从这种经济物质下手啊，先来跟我们说明啊。人而生在世间，这种滋生物是不能缺少的，即使是圣者也少不了。那既然是当然的正常需要，那为什么对于物质的需求会引起争呢？引起痛苦呢？啊，那不要说缺少，你抢我夺。那即使有了，内心因为这种欲望难于满足，也会斗争不已啊。那导师举的这个例子是提到两只狗，他说有人倒一堆饲料给他们吃，其实论理呢，这个饲料他们是吃不了的，吃不完的，但是他们两只狗啊边吃边咬，边吃边咬。他说人啊其实跟这个也好不了多少，导师讲得很白哦。那为什么呢？因为争的原因在内心，大家把这个画起来哈。其实我们会有争的原因是内心，依境而显发而已。所以我们虽然是有物质的需要，正常的需要是 OK 的，但是我们通常凡夫啊，都是需要的有了会想要更好，对不对？贪求的更圆满，就是在这种内心的欲当中产生忧苦啦。 如果我们能够少欲知足，其实它就不会有忧苦的。后面导师有提到的，佛陀有教导我们少欲知足啊，就是对治这种欲望啊、欲爱的啊。好，再来刮胡山中阿含的苦印经啊，那这部经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看过啊，就是随其技术以致存活啊，每个人啊都可以用自己的技术来干活，那或做田业、凤凰业等等啊，能够做这样的事业呢，求图钱财，就是让自己能够存活。假如不得钱财的话，会变生忧苦。若得到钱财，想要爱惜首富秘藏，也会有忧苦，对不对？那亡师啊，就死了，逝去了，也会生起种种的忧苦啊。那以欲为本，母共子争，子共母争啊，父母。父子兄弟亲族辗转共振，所以大家把以欲为本圈起来啊，不管是什么关系，如果有欲为本的话，站在贪欲为出发点的话，不管你是亲人或者是第一亲人、第二亲人啊，不管辈分如何，都可能起争啊。再来，以欲为本，王以王共振，民以民共争，国以国共争，也是以欲为本啊。所以彼因为共相争，那所以呢，种种的气障转向加害啊，就是会用种种的发起了这种生口意的行为的时候呢，就会砍杀行为就会出现。所以欲为本，就是我们会有斗争的第一个烦恼，第一个烦恼啊，嗯。好，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哈。这幅以欲为主的斗争图，佛说的何等的恳切啊，很恳切啊。说起来，人人必要的生活问题啊，是难免的嘛，都一定要去追求的。人凭着自己的技能干活，从事农工商等等，以取得这种滋生物的需要，是现实世间的必要啊。好，请看第八页。在现实的世界中不一定是合理的啊，不，在现实的世界中不一定是合理想的啊。那以求取生活，有时却求而不得，没有当然就苦不可言啊。即使求得了，那囤积起来而富有啊，那要怎么样保存呢？也不容易。为什么？财物是五家所共啊，就是我们的财产啊，在经论上说是五家所共。大家看角注二十五，大智度论有提到说五家是哪五家？王、贼、火、水、不爱子孙啊。那这个都是会让我们的财物会散失啊，所以保藏已经困难，一旦失去了，不免就分外的忧愁苦恼。好，大家回到上面第三段，那为了获得，为了保存，也就展开了斗争。要得到每部分是否合理啊？那经常从损害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即使得到了这种财权，为了保持永久的持有，也不问是否正义，别人是否因此受害，那而加以彼此的斗争，这一些都是欲爱为根源的。所以导师在这篇文章，其实他讲的蛮白的呢。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非常清楚啊。在家庭中，为了自己内心的欲爱，连平常最亲爱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竟也斗争起来。欲爱的扩大，就是人与人的相争， 家与家的相争，族与族的相争，阶层与阶层的相争，国家与国家的相争。这个阶层就是社会啦，阶层就是社会啊。争发展起来，不但是口舌相争，那更利用手、刀、杖、武器互相残害。现在科学发达，伤害杀格啊也大有进步啊，就用这一种啊枪啊、飞弹啊、原子弹、化学武器。那为了斗争胜利呢，不惜使用，或者说为了贪逐物欲，人类啊陷入无限的争执、无边的争执、无边的苦恼啊。所以佛陀在这一部经提到说，以欲为本呢，以欲为本啊，看得出就是人因为有这样的贪欲为我们烦恼的根本，所以呢人、社会、国家、民族等等都会有斗争的可能发生，而且都难免会有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啊。哦，他这个很长呢齁，所以他这个欲争齁，哦，到下一页呢齁，太厉害了这个导师啊，能够观察的这么入微啊。好，我们来看刮胡士。生活是人类必须的，以知识技能从事人类需要的事情啊，应该有的之具是人人同意的。事实不完全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享用生活之具不尽应该有的责任却大有人在，对不对？所以占有跟享受越多越好，越精美越好。论个人是欲罪难填，这是读罪吗？祸啊，哦，对不起，差那么远。欲祸难填啊。那论世间是造成了有无不平的现象啊。因为人不想付出却想得到这样的一种回馈，那当然就会有跟无啊，啊好跟不好的这种比较去产生斗争了。所以如果说人人都有付出应有的责任，他得到的果报应该也是彼此差不了多少的才对，对不对啊？但是却有些人呢，就是希望坐享其成，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成为现实。好，我们看第二段啊。传说亚细亚有一个国王跟他的大将军商量，诶，我们先把这个东方邻国啊占领过来啊，那这个将军呢就同意一起去打仗。那打胜了之后呢，他又说南方的、北方的、上方的、下方，呵呵，他总之就是要把所有附近的邻国呢全部消灭了，吞并过来。他才跟这个大臣说，哦，以后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尽情吃喝享用。导师说，试问没有灭掉这些邻国，难道他就不能好好享用吃饭吗？绝不是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的内心有无限的欲爱啊，求得自我欲爱的满足，这个就是欲爱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它的根本的定义啊。欲爱呢就是自我欲爱的满足啊。为了国民生活提倡生产啊，向外扩展，那为了财富不平衡啊的不平衡，提倡平均地权啊，节制资本，这多少可以改善一些问题，但不是彻底的解决。好，请看第九页。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啊，而且国内还有多少维持均贫，而国与国、大国跟小国资源丰富跟缺乏，那彼此相差还是太远的啊。好，我们看第五。 人在欲爱的指使下，占有也不一定是为了享受。其实这句话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不是很知道导师要表示什么，但是看了下面的譬喻，真的是导师写的太优雅了。就是人的欲爱呢，其实他这种欲爱呢，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一种自我欲爱的一种占有欲嘛。但是这种占有欲其实它不是为了自己享受的，就是内心的那一种贪欲而已。导师举了一个例子，老师说有一个有钱的人啊，他把自己很多黄金藏在花圃下、大树下，每天总是去看一下这个泥土啊，那想象地下的金宝。那每天去看，当然会被人发现哦。所以有一天他去看的时候呢，这个宝藏啊，金宝呢被人家挖走了，一看这个土啊松了。金宝丢了，他就什么呢？痛哭流涕了啊！那大家走过来安慰他，谁也不能够呢进行控制啊，让他平稳。那人就哭诉说，这些黄金啊，是他一生都用不到的。那有人就跟他说，那就好办啊。你再把一些砖块哈、哦、埋回去那个地方，每天呢来看一下，来看一下，你就认为那个金宝还在土壤里面。那因为横竖都不能动用它，这个横竖啊就是反正的意思啊，这个横竖就是反正的意思，都不会动用它。这个故事有点像寓言哈、哦。但是事实竟多如此。那导师又举了一个美国近代的新闻啊，他说有一个企划生活的一个乞丐啊，一个老夫妇，那企划了十多年死了，却在他的被窝里啊藏着美金几万二万几千元啊。大家想，这些美金对他到底有什么意义吗？他还要去做乞丐，求享受，求占有，求更多的占有，用不着也还要占有。所以这个物欲作祟呢，是如何使人成为愚痴的人类，斗争不已，忧苦无穷的这个世间啊。所以在导师的分析这个欲爱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层面啊，除了内心的这一种满足以外呢，还有这种占有欲。那占有也不是说自己真的想要的、哦、想用的、哦、他就是想要有别人没有的，或者是得到了也不想让他失去的，所以这种占有是很维系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看我们忧苦的第一个原因啊，就是有这个欲争啊。所以大家回去好好想想自己有没有这样啊，买了一个手表，买两个，买三个，都说以后我会送给人啊，买了10个还不舍得送啊，就放了一堆啊。那这个就如这里所讲的，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哈，大家。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